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又跟各位在空中相会。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理则学的第13讲，定义。那我要谈定义的目的、类型，还有它的要件。我要谈三件事情。定义我们常常听哦，常常听到，尤其在一个学术的论文，我们常常会说，哎，这什么定义？这定义是什么？啊，当我们问 What is it 的时候，其实就在回答，尝试回答它的定义，最好的就是它的定义。但是定义容不容易下？非常不容易，很不容易。因为定义有什么？有它的一些规定，有它的一些规定。那我们现在在谈定义，我们在理哲学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要谈定义。定义呢，主要它是要确定一个词语或一个语词或一个术语在这个脉络当中，也就是在你行文的脉络当中，或是你说话的脉络当中，语句当中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一个语句呢，我们知道是由若干的语词所组成的，但是组成的语句，组成语句中的各个词语、语词，并不是都那么清楚，或是也并不是每一个词语都要定义。像是、我、你、他，这些要不定义？不需要嘛。好，所以要定义的是什么呢？要定义的就是不容易了解或容易发生误解的，或是新的东西，我们才需要将这个语词加以定义。所以并不是所有构成语句的语词都要定义哦。那比方我们在上数学的时候，有时候会教新的东西，好，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定义，这个时候就需要定义。所以我们说定义的目的有几个，有四个，我把它归纳成四个。第一个，它的目的是说明新词，说明新词，新的语词。这个定义的目的通常是会用在专门学问或者是专门的问题上，像几何上的圆周率。我们第一次提到圆周率的时候，我们就要解释什么叫做圆周率。比方说在生物学上，我们可能谈到所谓的单性生殖啊，这个也要定义。那我们在心理学上可能学到所谓的制约反应啊，这个也要定义。像国际贸易上，我们会用什么叫出超，什么叫入超，也要定义。像棒球术语啊，三振出局啊，我们可能在打棒球之前，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些棒球术语跟规则嘛。那这些呢，就是说明新词，在那个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先一个介说。这是叫说明新词的目的。第二个目的是去除双关意。双关意，以前那个双关，一个语词如果有两个意思的时候，就会有可能会闹一个双关，语义双关的谬误，所以会造成混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借由定义来排除另外一个意思，免除所谓混淆的情况哦。所以这个时候它的目的是去除双关意。像比方我们上以前举过例子叫黄牛，黄牛有很多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就是真正的牛，真正的牛就是头上有两只脚的、四只脚的动物的那种牛。但是有时候我要讲黄牛，可能是司法黄牛或是卖票的黄牛，卖黄牛票的黄牛。那我可以这样说，我就说这里所谓的黄牛是指以非正当方法卖票提高票价以赚取利润的人。所以这时候黄牛是人不是牛哦。而且这个时候就是第二种去除双关意的这种定义的目的。第三种呢，目的叫做确定语词的界限。因为有时候哦，语词我们前面有讲过会含糊。含糊跟混淆不一样。混淆是 一个语词有两个不同的意思的时候，一个以上的意思，而且这两个意思不相干，不一样，这个时候叫做所谓的混淆。可是含糊不是，含糊就是不知道它的界限，一个语词不知道它的界限在哪里。所以以前我们举过例子，就是自由啊，保守啊，像这种什么叫自由，什么叫保守，每个人认定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要清楚的说明啊，什么叫保守，什么叫自由。那这里头我们比方说热，你问人家啊，哎，这天气热不热？哎，你问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答案的。有些人一年到头只穿短袖，他在十度的时候，你问他热不热？你问他那个冷不冷？他也说不冷啊。所以冷热的这种是在于个人的主观的感受啊，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常常要说什么叫热，什么叫冷，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定义。比方说摄氏在几度的时候我们叫冷，也就是温度，我们可能必须要用温度，因为温度是客观的，温度是客观的，来确定所谓热是什么，冷是什么啊，这个就叫做确定词语或语词的界限啊，这种状况。还有第四种定义的目的叫做简化词语或简化语词。因为我们不可能在一篇文章或是一段话、一段文字里头反复的在解释那个术语，所以有时候我们就用一个很简单的两个字就说明一个很长的叙述，很冗长的叙述。那这个时候我只要交代一次就可以了，也就是我在可能文章的一开头语词的介绍的时候，我做一个交代。比方我们讲自转或公转，什么叫自转，什么叫公转，好，我们就说地球绕日运行称为公转，地球自身的旋转叫做自转。好，如果非法卖票以赚取金钱的人我们称为黄牛，所以我们行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讲黄牛怎么样，自转怎么样，公转怎么样啊？那这个时候是什么，简化语词啊，其实也会更清楚，让文章的那个行文更顺畅。所以这是定义的四个目的。接着我们看第二个重点，定义的类型。这个定义的类型，因为我们上一讲正好讲完所谓的内涵跟外延，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定义的类型啊，各位会非常的觉得非常顺啊，因为是接着讲了，而且跟所谓的内涵跟外延有关系。因为我们定义的类型呢，正好就是按照你语词的内涵跟外延来分成两大类。哪两大类？第一大类我先要说的是外延的定义，第二类是内涵的定义。外延的定义是什么？是一个词语或一个语词呢，我称说它是什么的时候，我是按照它所指涉到的对象是什么来下定义。好，我是根据它能够指涉到的对象是什么来下定义，那这种都统称叫做外延的定义。外延的定义，那外延定义这里头我举三种。第一种就是所谓的指物定义法，指涉的指，指东西的指，手指的指，物就是物品的物，指物定义法。指物定义法其实，在我们这个受教的过程当中，在小时候我们常常是因为指物定义法来认识或是很多新东西，或了解很多新名词。比方一个小孩子可能到动物园，我们到动物园去，那个爸爸妈妈可能会指着一个动物告诉小孩，那就是斑马，或者那是老虎，那是长颈鹿。可能一刚开始，那小孩其实并不知道这个关系是什么，就说那个语词长颈鹿、老虎跟那个真正的那个动物本身的关联性。可是他反复几次之后，他就知道，哦，原来 这个概念，这个语词跟实物跟真正的东西实体之间的关联是什么，它会藉由反复的经验能够获得那个概念，事物的概念。所以这种叫植物定义法，而且事实上我们也常常用。那还有一种像一个红色的红，红色的红其实是非常抽象的一个概念，你怎么去跟一个小孩说什么是红，很难。你通常用的方式叫植物定义法、哦、那你可能小孩子在小时候你可能就指、哦、这是一个红色的杯子、哦、这是红色的，可能一开始的第一次那个小孩根本不知道红色是指那个颜色，他可能以为那个杯子叫做红，或是那个圆圈圈有一个中央有一个容有一个那个容器的那样的一种形状叫做红，他可能不见得知道。那可能第二次第三次他可能那个大人又指涉不同的东西，比方说这是红色的，他指一个毛衣，可能下次又指一个蜡笔，是红色的蜡笔，下次呢又再举一个啊他擦的口红啊，那口红很红。那小孩子因为不断的在使用那个红，他终于知道这之间的一个共同点，什么是红，是那个颜色，他才学会。所以植物定义法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用的相当多的。第二种外延定义法叫做枚举定义法。枚举顾名思义，我们知道就是把这个语词所表达的概念啊、指涉到的对象的总和一一举出。注意我是说一一举出，就是全部都要举出来，这叫枚举定义。枚举定义，比方我们说什么是三原色，三原色就是红蓝黄三种颜色，叫三原色。那什么是母音啊？英文字母的母音字母呢，我们说 A E I O U 是五种啊，是母音字母，这叫枚举定义。那我们从这个枚举定义的解释当中，我们可以了解枚举定义的指涉的对象应该不会太多，你要能够举完的、啊、如果是100个我看就不适合用枚举定义法、啊、大概就是少数、啊、个位数的我们可以把它说完的，可以在一句话里头方便把它说完的，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用、啊、才好用所谓的枚举定义法。第三种跟这个枚举定义法、啊、这个不同的精神的叫范例定义法。范例定义法、哦、也就是说这个语词或这个概念所表达的这个事物，就是对象的总和不生枚举的时候，或者是这个语词或概念它的范围也不是那么确定的时候，我们最好用范例定义法。那范例定义法，比方我说家具这个语词，家具什么是家具呢？家具有包含有桌子、椅子、衣柜、书柜、床等。注意我后面加了一个什么等等或等，那也就是说我只举几个典范的例子啊，然后来说这个语词所包含的。比方我说水果，水果也是一个语词，那我说水果什么是水果，水果是像苹果、香蕉、葡萄等啊，所以这样的一种定义方式是属于比较不严格的定义法啊，这种是定义类型。第二种叫做内涵的定义法啊，就是相较于外延的定义，有所谓的内涵定义。内涵定义啊，就是将一个语词所指称的事物，它的一个特征或者它的一个功能提出来作为定义，这个时候叫做内涵定义法。内涵定义法有几个，有第一个叫做同义词的定义法。同义词的定义法，我们就是说两个语词意义相同，我们可以互相取代，相互取代，相互定义。比方说什么叫犬，犬就是狗，狗就是犬，这个叫做同义词定义法。那这个在那个 古书上，在我们的那个中国文学里头也有，老者考也，考者老也，这个就叫互训。互训就是互相解释的意思，也就是同义词定义法，就是这种。哦，那盲人跟瞎子，哦，有时候盲人可能比较文绉绉啦，那什么叫盲人？盲人就是瞎子，哦，这样他就懂了。哦，所以不懂盲人这个词的人，我们就说啊，盲人是什么？盲人就是瞎子了，他可能就理解了，啊，一个比较通俗的一种说法。那这种叫做，这种就叫做同义词定义法。下面一种是最重要，所有的定义当中我们最希望达到的定义，就叫做分析定义法，或者叫做本质定义法。分析定义法或者本质定义法，就是内涵定义法里头的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所有定义中的一种典范。这种定义法呢，它有几个要素，就是第一个，被定义的那个东西我们叫做被定义项。被定义项，比方说我要定义人，哦，定义人，那人是什么？有理性的动物。有理性的动物，动物就是人之上一个更大的范围的一个类概念，哦，我们称它叫做最近类。近就是接近的近，最近类那个类概念，我们再加上一个叫做总差的概念，就是有理性的。有理性的我们叫总差的概念，然后被定义项就是所谓的总。总在类底下嘛，我们知道剑门纲目科属种嘛，哦，那我们知道类概念是比总概念要宽的一个范一个概念，那就是被定义项，那个被定义的那个人我们称为被定义项，叫做总概念。总就等于类加总差。什么叫做总等于类加总差？就是我要做一个分析定义或是做一个本质定义的时候，我必须把握一项原则，就是类加总差构成所谓的定义项。就是我要被定义的那个人就是总，那怎么定义他的一个本质定义呢？就是我找一个最近类，哦，比方我找到叫动物，然后我再找一个总差。那什么叫总差呢？同类异种间的最大差异。同类异种间的最大差异，什么叫同类异种间的最大差异？比方人，人是属于动物类之一，那么动物类底下还有其他的动物，比方说猪啊、狗啊、羊啊。那人跟其他的动物最大不同的最大差异的地方，我们称它叫做总差。所以人的定义为什么叫做有理性的动物呢？因为就是找到一个最近类，然后再找一个人与其他的动物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就叫做总差，也就是有理性的。所以我们可以这么界定人是有理性的动物，那么我们的本质定义就完成了。但是我们知道本质定义是非常不容易做的定义，因为你如何去找到一个总差，这是我们的困难，这是我们最大的困难。那另外第三种叫运作定义法，是在实验里头才会用到的，那这个不在我们的逻辑的一个主题，所以我们就不谈。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次再见。